川普想撤走哈佛$30亿拨款，美中摊牌决胜负，专家警告辉达。揭俄罗斯无人机80%关键元件源自中国。乌克兰遭遇大规模空袭，川普罕见谴责普京。延长欧盟征收50%关税期限。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财经世界，我是欣彤。今日是5月26日星期一。三高问题困扰好多人，但靠饮食控制还是不够力。三高代谢宝用植物性活性成分帮你补充营养，轻松应对代谢挑战，是现代人的健康好帮手。想知道多啲，即刻点击留言区健康520网站，或者拨打北美免费热线1-866-520-5201。下面是今日的详细内容。先来看一则快讯。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早上在网上发帖，又叫阵哈佛大学。他说，我们还在这里等哈佛大学交出外国学生名单，等我们可以确定在花了$几十亿之后，有多少极端分子、搞乱分子不应该被他们回来我们的国家。哈佛大学交这些文件慢到离谱，这个可能有原因的。哈佛最大的优势是他们货比三家，找到对他们来说绝对是最好的法官，但不用怕，政府最终会赢。川普还说，他考虑从哈佛大学撤走$30亿的拨款，转给全国各地的职业学校，这个对美国来说是怎样一个伟大的投资，他还要是急需的。美国副总统曼斯将 AI 发展形容为同中共的军备竞赛。他表示，如果美国因为担心 AI 安全而停低发展，可能会被中共操控的 AI 奴役。英国经济学人分析说，中共领袖习近平正在为另一场策略竞赛做准备，专注 AI 的实际应用，试图在 AI 领域打低美国。超级大国之间的摊牌最终会定输赢。报道提到，5月15日，美国总统川普和阿联酋签署一份 AI 协议。他说这个会确保美国在 AI 领域的主导地位。美国计划到2030年在 AI 模型数据中心投超过$10,000亿。智库 CSIC 的 Baras Heritas 指出，美国规划者认为，第一个赢得 AI 桂冠的国家将会迎接一个百年王朝的来临。美国对半导体的出口管制是为了确保中国屈居第二。路透社26日引述知情人士说， AI 晶片龙头辉达计划针对中国市场推出一款用最新 Blackwell 架构的圆形处理器，售价比现时受美国出口管制的 H20 晶片便宜一半。对此，财讯传媒董事长谢金河发文说，现在黄仁勋回头讲中国市场很大，要全力提供中国市场，这个现象在90年代台湾很多企业老板都这样说，但今日他们都遇到很大困难，现在黄仁勋跟风是危险信号。谢金河警告，不知美中角力未来最核心的策略会在 AI 和量子科学，中共一定会用举国之力全力进军。如果中共可以自制 AI 晶片，辉达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可能跌到零。如果真的有这一日，辉达的价值还会剩几多？最近大家看到新闻，华为化整为零，背后扶持20间半导体企业。这次辉达帮中共开发降低规模版 H20 晶片，无需使用台积电先进封装技术，这个可能会加速中国供应链崛起。中国制造的惊人优势很快会令辉达吃到苦头。谢金河在最后写道，过去辉达照亮台积电，亦都照亮台湾。如果黄仁勋看不清未来地缘政治里面辉达的角色和定位，辉达的未来令人担心。这个不单影响辉达股东，还影响台积电和台湾。 观众朋友，你觉得辉达是否应该投资中国呢？如果是的话，请按一；如果不是的话，请按二。多谢你的参与。亚洲股市星期一整体企稳，欧元走强，因为川普突然宣布将对欧盟商品征收 50% 关税的威胁延长超过一个月，意味他反复无常的贸易政策又一次有短暂的舒缓。日本首相石破茂在星期日表示，日本正在积极地促成与美国的关税谈判，希望在6月举行的七大工业国组织高峰会前有实质成果。日本制铁股价上升 2.3%， 因为川普上个礼拜五突然转向公开支持这家公司以149亿美元收购美国钢铁公司。中国方面，卢森300指数星期一跌 0.7%， 香港恒生指数跌 1%。 川普上个星期五威胁对所有入口美国由消费者买的 iPhone 加征 25% 关税，之后中国境内的苹果供应链企业股价受打击。川普星期日就乌克兰遭受大规模空袭发表强硬言论，公开谴责俄罗斯总统普京，直言我一啲都唔开心俄军无人机攻击乌克兰。川普暗示美国方面正在考虑对俄罗斯实施新制裁，这个是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他对普京最尖锐的批评之一。星期日晚，川普还在 Truth Social 发文说，我一直说他想要的是整个乌克兰，而不单止只是一部分，或者现在证明我说对了，但如果他真的这样做会导致乌克兰的崩溃。川普星期日还表示，美伊双方就核问题的第五轮谈判有实质进展，并预告这个星期内可能有好消息，但伊朗方面态度谨慎，强调谈判太复杂，短期内难有结论。汇率方面，美元对一系列货币的美元指数跌到4月22号以来最低水平。大宗商品方面，原油价格上升，黄金就由两个星期高位窄幅回落。路透社报道，川普星期一在新泽西登上空军一号前和记者表示，他同意财政部长贝森特4月29号的讲法，他的关税政策是为了推动坦克和科技产品在美国制造，而不是运动鞋和 T-shirt。 他说，我们不想做运动鞋和 T-shirt， 我们想做军事装备，我们想做大事，我们想用电脑搞人工智能。川普继续说，我们在其他地方都可以做得很好，我们想做晶片、电脑和很多其他东西，还有坦克和轮船。另外，川普在返华盛顿途中和记者说，他同意将对欧盟征收 50% 关税的期限延长到7月9号。CNBC 报道，川普在 Truth Social 指出，我今日接到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电话，要求延长6月1号对欧盟实施 50% 贸易关税的最后期限。在川普说这些话之前，冯德莱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和川普有良好的通话，但要在7月9号前达成好的协议。冯德莱恩指出，欧洲准备好快速果断地促成谈判。川普的外部经济顾问 Stephen Moore 说，冯德莱恩的最新声明是欧盟准备谈判的希望迹象。这个消息令到市场风险偏好回升，现货黄金价格星期一亚市开始初段急挫，美股期货快速上升。5月25号，乌克兰对外情报局局长伊雅先科透露，有情报显示中共正在向俄罗斯军工企业提供机械、特殊化学品、火药和零件。我们已经确认20间俄罗斯工厂的数据。根据伊雅先科提供的资讯，2024年到2025年间，俄中至少有5次航空相关合作，涉及设备、备件和文件。另外， 乌克兰情报仲确认有六批大宗特殊化学品的运输。伊雅先科仲说，截至2025年初，俄罗斯无人机用的80%关键电子设备来自中国，当中包括将物品贴错标签、用欺骗性产品名和利用空壳公司将微电子生产所需的零件从中国走私去俄罗斯。台湾淡江大学外交学系副教授郑一毛对大纪元表示，中共帮俄罗斯提供军火和军备资源，在拜登政府时期已经被美国揭露，各种渠道的消息都证实中共在军事上帮俄罗斯。他还表示，中共不希望俄乌和平举世皆知，但重要的是今次是乌克兰对外情报局揭露出来。他认为这个可能和泽连斯基日前递交一份清单给欧盟，希望欧盟对帮俄罗斯的人进行二级制裁有关。他说，乌克兰特别放出这个消息意图很明显，就是告诉西方知这场战争其实是俄罗斯和中共一起打。泽连斯基特别和川普总统说，令俄罗斯不愿意停战的其实是背后的中共，如果美国不正本清源，战争永远不会完。他认为中共在这场战争的角色越来越明显，虽然川普暂时退出促成和谈，但当美国越来越了解中共的角色，会加剧对中共的制裁，美中关系会更加紧张。日本经济新闻报道，一份分析报告评估2024年的财务业绩，结果显示在中国大陆和香港上市的58间商业银行里面，有54间，即是大约93%的净息差，和去年同期相比下降。净息差是银行全部利息收入减去银行全部利息支出，再除以全部收息资产，所以净息差越高，银行的盈利能力和稳定性就越高。银行业协会和净息差等标准评估银行稳定性，定1.8%为警戒线，即是盈利门槛。如果净息差低过这条线，银行的总体评分会被扣分。在日本经济新闻分析的58间上市银行里面，有47间，即81%的净息差低过警戒线，这个引发对银行业稳定性的担心。报道说，由于疫情和中国房地产泡沫爆破，企业和家庭的借贷需求停滞，贷款利率下跌，导致净息差接近警戒线的银行数量急增。中国经济继续受内需不足影响，就业前景暗淡，和美国关税打击令消费者和企业信心低迷。为刺激消费，中国银行业在5月20日全面下调存款利率，这个可能会进一步收缩银行业的利润空间。杭州银行副行长潘华富在一份财务报告简报会说，现在我们最担心的是中小企业的信贷风险，这个担心不是没有根据，银行的盈利能力也都影响到高层薪酬。根据中共媒体财经报道，在 A 股上市的42间银行里面，有33间银行管理层薪酬总额较2023年下跌，占比达78.5%，其中降幅最高是长沙银行，去年高层主管薪酬总额跌到2,485,000人民币，2023年是1,411,100，降幅大约是82.4%。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讲座教授谢田说，中共各级政府现在都缺钱，金融业、中央管理企业负债累累，业绩欠佳，虽然有年薪100万上限的规定，但对其他行业来讲还是望尘莫及。这个是金融中央管理企业在收入大减、债务沉重的情况之下，靠减少或者是限制员工收入作为削减开支的无奈做法。随着中国经济持续恶化，中共当局发表文章说， 党政机关要带头过紧日子，但近日中共党媒话过紧日子压减嘅系机关唔必要开支，而唔系干部嘅合理收入待遇保障。呢篇文章喺网上惹嚟一片嘲讽，网民话再苦唔可以苦干部，再穷唔可以穷党员。翻译出嚟就系干部嘅唔减，但老百姓嘅要减。仲有网民批评。百姓的人工可以拖欠，老师可以没饭食，医生可以流失，但干部的狗粮一个仙都不少。人民日报亲自介入为体制内特工护食，大讲过紧日子不等于削减薪金待遇，当然不可以削减干部待遇啦，不是怎样压迫老百姓。看来真是没钱，这个嘢放出来就是被体制内的食粒定心丸。中国大陆经济持续下滑，到处传出减薪、裁员、欠薪、失业，民众生存艰难。在这个情况下，今年一月网上传出中共给公务员加薪，后来得到证实。美国经济学者黄大伟曾经对大纪元说，公务员加薪最终目的是确保政权稳定。大陆资本界资深人士徐真亦说，中共比公务员普遍调高人工，其实是靠国债派钱，意味税务部门要多多揾钱比中共续命。这个刚刚暴露出中共目前举步维艰的困境。以上就是今日的财经世界。财经世界从礼拜一到礼拜五会为你带来最及时和综合的市场资讯，帮助你快速了解市场变化和投资动向。多谢你的收看，再见。